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美国声称伊斯兰国组织首领阿卜杜拉在叙利亚一个突袭行动中丧生。高龄护理界表示正处于疫情危机之中，联邦政府成立专责小组改善情况。香港昨日新增140多宗新冠确诊，源头未明个案分布港九新界各地。大家好，今日是2月4日星期五，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指伊斯兰国组织的首领阿卜杜拉已经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一次以他为目标的突袭中丧生，行动被认为是自从2019年以来美军在叙利亚进行的最大规模突击。总统拜登说美国已经消除了对世界的重大恐怖主义威胁。
Thanks to the bravery of our troops, this horrible terrorist leader is no more.
拜登说他感谢美军人员的勇敢和以标志性的准备和精确度执行今次的任务，消除了这个可怕的恐怖组织头目。他又说他事前已经指示国防部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尽量减低平民伤亡。而鉴于这名恐怖分子选择用有儿童在内的家人去包围自己，所以美军亦都选择用对美军本身有更大风险的方式去进行特种部队突袭，而不是采取空袭。现场急救人员的报告显示，行动里面有13人丧生，其中包括6名儿童和4名妇女。美国官员声称他们相信俄罗斯正计划隐瞒身份向乌克兰进行袭击。美国国防部说他们搜集到情报显示有一个计划利用有爆炸场面的虚假视频指称是乌克兰所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指称这些行动已经获得莫斯科最高层的批准。
As part of this, fake attack,
科比说在这个虚假袭击里面，他们相信俄罗斯会制作一个绘声绘影的宣传视频，包括一些尸体和扮演哀悼者的演员，还有被摧毁的地方和乌克兰或者西方国家手上的军备，甚至会显示一些武器是由西方国家供应给乌克兰。而另一方面，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表示将会同土耳其签署协议，在乌克兰为对方生产无人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早前建议由土耳其出面调解俄乌紧张关系，而他亦都将会到访乌克兰。而这生产计划的初步协议亦都将会在埃尔多安到访期间签署。看回来本地，高龄护理界表示仍然处于危机之中，虽然新冠快速抗原检测套件和保护装备的供应稍有改善，业内团体指仍然未有支援工作人员的关键措施。联邦高龄护理服务部长科尔贝克处理 Omicron 疫情的手法继续受到批评。高龄护理服务协会总干事鲁尼说， Omicron 变种病毒令到安老院在疫情中出现的问题达到危机程度，令到原本已经不胜负荷的系统现在要承受更大的压力。而副总理再次强调政府正尽力改善高龄护理的情况，他说任何不治的个案都是悲剧。他说卫生部长亨特和首席医官会成立专责小组改善高龄护理的情况。而今朝早，惠州是刚刚公布再录得11000多宗新的新冠感染，再有36人不治。另外新州亦都公布了是再录得10000多宗新感染，再有31人不治。两个州份的住院和在深切治疗部的人数都继续稳定。在海外的疫情方面，香港昨日新增了142宗新冠确诊个案，当中121宗是本地感染，31宗源头未明。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 未找到源头的个案分布在港九新界，多数是病情轻微或者没病征，亦都有涉及参与团年饭聚会的家庭群组确诊。他估计社区里面有很多传播个案未被发现，担心香港如果好像外国的经验出现几何级数的个案增幅，就会对当地的医疗设施造成负荷，建议香港居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应该尽量留在屋企。而在孟加拉国内的 Omicron 新冠变种病毒个案激增，当局决定将学校的原定两个星期的停课延长。停课原本会在后日，即是二月六号结束，不过教育部长就宣布会再延长14日。教师对学生要继续用网上形式上课感到不满。大学生物医科教授阿里亦都批评话，当局决定开放娱乐同埋社区中心，不过就命令较为重要嘅教育机构关门，显示佢哋嘅命令系矛盾，亦都缺乏内部嘅协调。SBS 电台新闻报道。在本地，最新研究发现政府的矛盾政策造成跨代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南澳大学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被称为沉默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即是1925至64年间出生的两代人口，拥有房地产的极大部分，令到1980至94年间出生的千禧代人口被推到市场的边缘。研究发现，婴儿潮一代在30至34岁的时候已经有 68% 是拥有自己的房屋，而相同年龄的千禧代就只有50%是拥有房屋。负责研究的洛伊斯博士说，千禧代人士没有足够经济能力负担买楼首期和印花税，被迫要租屋住。
So in terms of renting, there's also need to be a mind shift.
洛伊斯说，在租屋方面租金亦都要较为可以负担，等千禧代人士有机会储蓄，然后才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屋。总理莫里逊的微信账号早前被封之后，他表示对于他与国民沟通的渠道被审查感到极其失望，不过他不排除会在未来的大选中继续用微信与华裔选民沟通。昨日莫里逊在一个中文媒体记者会上面表示，联邦政府并不能够控制微信，他说这个最终是中国政府控制。他指澳洲华人热爱澳洲，不过他现在没有机会在不被审查之下跟他们沟通。他还指出他的政治对手就仍然可以用微信。工党领袖艾班尼斯在农历年间通过微信向本地的华人发表新年贺词。雪梨有大概100间速递公司的员工罢工，不满他们的人工过低，导致数以千计包裹速递可能会受到延误。速递公司 Aramex Couriers 前身是 Fastway Couriers 的大概100个特许经营商，在雪梨的大部分司机今日发起24小时罢工。运输工人工会说，速递员已经忍受够非常之不公平的薪酬，指他们平均送一个包裹只是赚到2.1。而引发今次争议的主要核心是 Aramex 的特许经营模式，要求速递员用自己的车运送速递和自己给相关的开支，而 Aramex 将他们的速递员形容为自己做老板。世界网坛一哥祖高域话，被澳洲拘留和驱逐出境形容为不幸的事件。祖高域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的会晤里面，他感谢姆舍奇和塞尔维亚的民众在他充满挑战的时刻给他支持。他说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详细交代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Having in mind that I have not spoken publicly,
祖高域话佢考虑到之前冇公开讲过今次喺澳洲嘅遭遇，今次系佢第一次公开就呢件事发言。佢请大家耐心等待，喺跟住落嚟嘅7至10日里边，佢会向传媒提供更多嘅细节，同埋会一次过讲晒佢喺澳洲发生嘅一切。总理莫里逊希望缓和一些对他提出的宗教歧视法例修正案的反对声音。 與此同時，兩個研究呢項修正案的國會委員會就會即將呈交報告。呢項修正案的目的是保護宗教人士免受指控有歧視行為。莫里遜表示，呢些修正會同時制止學校歧視同性戀同埋性別多元化的學生。莫里遜接受布里斯本 B105.3 電台訪問的時候說，他多年來都保持這個立場。律政部長卡殊去年曾經向基督宗教人士保證，政府支持在性別歧視法例裡面有豁免，容許宗教學校基於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理由歧視。接下來是體育消息。澳洲空中花式滑雪運動員皮爾和花式溜冰選手海莉將會在北京冬奧開幕儀式手持國旗進場，他們兩人都是第三次參與冬奧會。今次將會是澳洲首次在冬奧會開幕儀式上面派出雙旗手，就好像之前的東京奧運會，當時澳洲亦都派出籃球明星米爾斯和游泳健將坎貝爾分擔旗手的工作。另一方面，女子足球亞洲杯賽事，中國隊在互射12碼決勝之下，以4-3擊敗了兩屆衛冕冠軍日本隊。中國隊會在總決賽那裡與南韓隊爭奪冠軍，南韓隊在八強賽淘汰了澳洲 Matildas 隊，再在四強那裡淘汰了菲律賓隊。財經消息，昨日澳洲200隻成分股指數收市是7078點，下跌了9點，總成交66億元。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較早之前收市是35087點，下跌了542點。香港和中國股市是昨日繼續假期休市的。外匯市場方面，澳元對美元0.7127，對港元是5.5552，對人民幣4.5351。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5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25度；布里斯本可能有骤雨，27度；珀斯酷热，大致有阳光，39度；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27度；荷伯特间中密云，20度；坎培拉间中密云，20度；达尔文有骤雨，可能有暴雨，30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